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第10部分。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村书记说请你去给我村的人讲。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法轮功学员奚秀林含冤离世，孙艳环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脑血栓，孙霞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轮功学员奚秀林女士长期遭中共当局人员骚扰恐吓，她曾经被非法劳教判刑。2021年11月出狱回家后，继续遭受中共人员骚扰，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今年6月，奚秀林含冤离世。奚秀林是平定县南澳村人，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奚秀林被平定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零2个月，在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0年8月，奚秀林遭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绑架，后被劫持到阳泉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奚秀林被送往阳泉市盂县看守所，体检结果显示他严重贫血，后被放回家。同年12月，奚秀林被平定法院非法庭审，不让家属旁听。庭审结束后，奚秀林被强行体检，贫血状况更加严重，看守所拒收，将奚秀林送回家。平定县公安局给奚秀林下发了所谓监视居住6个月的通知。2021年1月，奚秀林又被平定县法院非法网上庭审，后被非法判刑10个月。奚秀林被平定县法院检察院人员绑架至阳泉看守所继续迫害。同年11月，奚秀林冤狱结束回到家，继续被中共人员骚扰，担惊受怕，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今年6月含冤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艳环女士2016年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孙艳环体检不合格，无法收监。六七年来，警察不停地对她抓了放，放了抓。今年3月30号，警察强行将孙艳环接至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对孙艳环实施强制转化迫害，不到两个月就将孙艳环迫害至脑血栓。现年64岁的孙艳环退休前是佳木斯市发电厂技术骨干，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孙艳环多次遭当局迫害。2016年孙艳环被佳木斯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孙艳环身体出现胸腔憋闷疼痛，送医检查后，医生跟警察说必须立即住院治疗。2017年孙艳环被东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身体状况缓刑五年。孙艳环回家后经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做了手术，回家后一直卧床休息。在所谓缓刑期间，孙艳环遭东风区司法局人员高波恶意陷害。2020年9月，佳木斯向阳区检察院再次把孙艳环非法起诉到向阳区法院，最后法院裁定取消缓刑，重新审判，孙艳环被非法判刑四年半。由于孙艳环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暂予监外执行。今年3月，向阳区法院对孙艳环强行采集了个人信息，篡改体检结果，孙艳环被关入佳木斯市看守所。后来警察又强行将孙艳环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对孙艳环进行强制洗脑转化，近期得知孙艳环已经被迫害至脑血栓。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法轮功学员孙霞女士在哈尔滨市女儿家看孩子，今年1月28号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看守所。6月14号，孙霞被哈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现年60岁的孙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经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骨质增生等疾病。后来经母亲介绍，她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孙霞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渐渐的，不但身体好了，而且心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丈夫再发脾气的时候，孙霞不还手，也不骂他了，而且发自内心的善待他。婆婆生病的时候，孙霞主动提出要和丈夫一起回老家伺候婆婆。丈夫被感动了，渐渐的，他的脾气也变好了。他们真正成为温馨和睦、幸福的一家人，并从内心感谢李洪志师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孙霞因为坚持信仰受到中共迫害。2009年至2014年期间，孙霞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女子监狱长达五年两个月，遭野蛮灌食、绑在铁床上48小时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强迫劳动。今年1月28号，哈尔滨市哈南派出所六七个警察闯入孙霞女儿家，绑架了孙霞并非法抄家。警察说孙霞在本校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业主举报，孙霞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赏真善忍美展，俄罗斯人感动流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15号至31号， 俄罗斯巴塔伊斯克的法轮功学员在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创作的艺术作品。展览持续了17天，展出了24幅经典画作，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创作这些画作的艺术家都是法轮功学员，画作展示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参观展览的人中，有的从未听说过法轮大法，有的则每年都来参观。许多参观者被画作的内涵和艺术家们描述的精神信仰所打动。娜塔莉亚和纳杰日达一起参观展览，对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娜塔莉亚说，在21世纪还有这样的野蛮行为，这样的残忍，真是可怕。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感到很震惊。朱莉亚·阿达利安被展览的一些艺术作品感动到落泪，并在展览的留言簿上写道，我在无意间看了展览，并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故事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动流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样的罪行现在正在中国发生。另一位参观展览的人称赞艺术家们描绘了修炼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这位参观者写道，我非常喜欢这个展览，画作都很棒，他们让你思考重要的事情，例如精神信仰。在我们处于困难时期时，这非常重要。当参观者离开时，学员们向他们赠送了纸莲花，莲花象征着纯洁和善良，提醒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和真善忍价值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81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六七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 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听听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
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第10部分。一、农药中毒得怪病，医生无奈放弃，李老师给我新生。二、血小板减少症痊愈，失学5年的我重回校园。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农药中毒得怪病，医生无奈放弃，李老师给我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1月11日。我是一个农民，由于常年务农，生活贫寒，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多年的气管炎病使我每到入秋以后就出不了门，气喘体虚，下不了床。谁知祸不单行，在一次打农药时药物中毒，从那时起得了一种怪病，时常发高烧，全身浮肿，浑身上下干裂大小口子，不时往外渗血水，有的皮肤就像鱼鳞一般层层叠叠，黑褐色皮肤坚硬奇痒，难受的整天睡不着觉，真是身心痛苦难以形容。5年来到处求医，烧香磕头都无济于事，今年夏天病情突然加重，眼睛肿得都挡住了视线，行动十分困难。孩子们一看不行，就把我送到大城市医院就诊，经医生多方会诊，认为此类皮肤病实属罕见，药物治疗不见奇效，时重时轻，并且也不知叫什么病症，为此医院把我的病情做专题研究， 同时在检查中还发现我的肺部有块阴影，但还需进一步切片化验确诊。住院期间，家里的亲朋好友前来探望，见此情景都偷偷抹泪叹气。从他们的表情中，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就在这时，有一个好人问我，相信法轮功吧。如果你相信法轮功，你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我相信。就这样，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开刀的这天，医生一天给我做了四次全面检查，结果都不理想。几个大夫会诊，认为像我这样病情这么严重，浮肿的打针连血管都很难找到的病人，怕是连手术台也下不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能开刀。医生给我孩子说，你父亲的病太重了，不能再动手术了，一动恐怕就下不来手术台了，再继续住院治疗你们也付不起医疗费，这样吧，给你们再开点针药，回家再打打看，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就这样，我出院回家了。回家后，孩子们继续按疗程给我吃药打针，这一折腾，我也没有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过去了，我的病也不见轻。我对孩子们说，干脆咱们不打了，又不管用，打它干啥，白花钱，病也就这样了。反正我已经相信法轮功了，我就把自己交给法轮功了。从这起，我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当时还起不来床，孩子们就给我读李老师的大法听，听着感到身上特别舒服，越听越愿意听。我给孩子们说，你问问人家能把这本书给我留下吗？人家真把这本书送给了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觉了。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那天我心里非常痛快，就感到胸前豁的清亮了，第二天我就能坐起来了，烧也退了，肿也消了，第三天我就下地活动了，被子、褥子和床板等处都水淋淋的。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大夫来家访，看到我的变化惊讶地说，哎呀，变化太大了，吃的什么药啊，真的不可思议。全家看到此情景，别提多高兴了，我更是激动地一个劲地念叨，谢谢你李老师，我别的什么都不信了，就信你了，跟定你了，谢谢。感激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从而更坚定了我相信老师，相信法轮功，更好地学法练功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坚持天天练功学法，我虽然认字不多，但我坚持多学勤问，越学越愿意学，真是看一遍感觉一个样。学法的时候，我看到书上的字闪闪发光，有时看到许多小亮点儿，像星星一样时隐时现的晃动。有一次，我看到李老师从书上的相片上走下来，围着我转了两圈，笑着又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好的修炼。我除了看师父的大法以外，还反复的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师父讲的法使我明白了自己的病是多少世之前造下的业力造成的，要想不得病，唯一就是走上修炼的道路。在修炼中所出现的病的状态，都是师父在给自己消业。有一天，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浮肿，裂的口子往外渗血水，出现的现象和以前一样，可感觉不一样。我照样下地干活，可孩子们吓坏了，背着我又买来了针药给我打，结果两个胳膊都打不进去。我对孩子们说，你看扎不进去吧，给你们说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你们别怕，
要是以前，我早就起不来床了。你看我不是照样学法练功吗？咱们都信了法轮功了。从那起，不管出现什么现象，我都坚信是师父在给我消业，一切都很快的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见过我以前病的情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这个法会有这么神奇，但我深信不疑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让人这么不可思议。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是师父从死亡线上把我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永远感谢师父，修炼一修到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血小板减少症痊愈，失学五年的我重返校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15日。1990年11月份，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上学时掉了一颗牙，接着就流血不止。爸爸带我到部队医院去化验血，确诊为血小板减少症。听医生讲，正常人的血小板是10到30万，而我的血小板只有5到6万，最低时才仅有1万。经过多次的住院治疗都没有明显的效果，长期的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身体是越来越虚弱，我不得不休学。全家人都为我的病犯愁，亲朋好友到处为我求医问药。就这样，在痛苦中我度过了5年， 病情毫无起色。在走投无路之时，我们听说了法轮功，爸爸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去学功。刚开始还只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态度，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才明白，法轮功不只是祛病健身，它还有更高深的道理，对修炼者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大法教人真修向善，我越学越爱学，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4:30起床，5点正式练功，4套动功练1个小时，晚上和爸爸一起学习李老师的转法轮，然后练静功。随着学法练功，大法在我身上显示了神奇的威力，我的身体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恢复了健康，我再也用不着那些草药和西药了。一次我的鼻子破了出血，要是以前不练功的时候，我必须得住院治疗才能止住血，可是现在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了，血一会儿就不流了。还有一次我骑车出门，不小心掉进了一个2米多深的大沟，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受伤，还自己把自行车从沟里搬了上来，车子也没碰坏。我知道这些神奇的变化是什么道理，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1995年8月，重获健康的我在失学5年后再次返回了我向往已久的校园，是法轮大法使我重新走上了上学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中国湖南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民众讲了法轮功真相后，民众都很相信。还有一位村书记对他说，大姐，你讲得这么好，请你到我村里去给我村的人讲。你不要怕，我和派出所所长关系很好，保证你安全。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村书记说，请你去给我村的人讲。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湖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民众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人们都很相信并且得了福报。还有一位村书记邀请他到自己的村子里给村民讲，并保证他的安全。这是民众明白真相后主动传播真相的善举。下面来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几个小故事。我对单位主任的妻子讲法轮功真相并劝三退，也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主任妻子很相信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还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
有一天他在池塘边洗菜，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但是他神奇地慢慢浮起来，不再下沉。后来他自己游到岸边获救了。他回去跟家人说，多亏了大法师父帮他脱离了危险，救了他的命。一次，我给一位在我门口附近装电线杆子的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讲真相。他说，现在共产党的官这么坏，我要退出。我说，我帮你退，不需要办什么手续，只要你一颗诚心，宣布废除你入党时发过的毒誓就行了，用化名小名都可以，神佛就会保你平安。他说，我用真名退。之后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得福报。他谢了我，我跟他说要谢谢我们师父，是李大师在救人，我们只是告诉人们真相，跑跑腿而已。这位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再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说，大姐，我退了党之后身体好多了，胃也不疼了，精神也好了，体重也增加了。我说，是因为你真心退出了中共组织，我师父就管你了。我真的为这些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民众感到高兴，这是师父对世人的慈悲。我曾经有一位80多岁的邻居阿姨，有点驼背，很相信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有一次站在石头上晒衣服跌了下来，周围都是石头，可她一点事儿都没有。阿姨说是她念了九字真言才没事儿的。阿姨还跟我说，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到有人喊他到研报那里去报道，报道的人排着很长的队，轮到他的时候，阎王说不收他，要他回去。阿姨很高兴，回来后阿姨活到90多岁。还有一次，我去乡村集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看见家具店门口坐着好几个男人在聊天，都是50岁左右的样子。我上前说，各位好，耽误你们点时间，请你们看看真相，了解一下法轮功，这真相都是为你我他而来的，不管男女老少，不分贫穷贵富，有钱没钱，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听了都接受了我的真相资料，还问了很多问题，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一位村书记跟我说，大姐，你讲得这么好，请你到我村里去给我村的人讲。你不要怕，我和派出所所长关系很好，保证你安全。我当时听了很高兴，对他说，你明白真相得救了，还能想到别人，说明你心地善良，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告诉我他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记住了，一定来。他们这些党员全都做了三退。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在我身边太多了，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大法师父的恩典。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